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在5月24号发表报道，标题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代表访问中国新疆地区之际，人们担心一场掩盖。5月19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叫做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终于即将访问新疆，他是否能了解到任何事情要看中国当局。当今中国、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早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的禁区。中国共产党当局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谈论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但是中国境外的学者多年来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这批学者当中有英国纽卡素大学的芬尼博士。芬尼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一种特殊的特显，这个就是他被中国当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之音没几久之前采访了芬尼，在采访当中，在解释他获得中国政府制裁这种殊荣，以及他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缘起之余，芬尼亦解释了为什么他以及众多的国际学者认为用种族灭绝去表述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并非夸张，而是实事求是。芬尼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问芬尼，英国有不少研究维吾尔人和新疆问题的学者，你是被中国政府去年3月宣布列入对英国9个个人和4个机构制裁名单当中的唯一一个学者，其他8个人都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假如我们的受众对此感到困惑的话，究竟你要怎样解释你为什么会获得这种特殊待遇或者荣誉呢？
Yep, that's true. I am the only UK academic working on Xinjiang to have been sanctioned by China.
芬尼对美国之音说，没错，他确实是英国唯一的一个受到中共制裁的研究新疆学者。很多人问为什么会你呢？他就说，他研究维吾尔问题已经30年了，只是最近这几年的研究令到他遇到麻烦。英国本来亦会有几个其他的学者会受到中国的制裁，但是他认为为了要报复英国，之前宣布制裁的4个中国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侵犯人权，他可能就是中国最容易挑选出来进行打击具有象征意义的英国学术界人士。芬尼说，英国有其他一些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学者，当中包括两个拥有美国国籍但是在英国生活的学者，他认为挑选他们去报复英国可能不太适合。还有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教授，那名学者对维吾尔人的研究涉入了很多，但是对待政治问题可能就不像他一样。芬尼又说，我们还有两个职业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资历比较浅的学者，他们在中国发布制裁之前不是那么有名，所以未受到注意。那为什么会他受到制裁呢？芬尼说，他认为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他发表的好几篇论文都是可能的原因。2019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的论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新疆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他谈论了中国共产党当局怎样使用拘禁、监禁和强迫劳动去威胁，使到整个维吾尔族感到恐惧，从而使到他们臣服。这篇文章大概是中国政府不太喜欢的了。在2020年他在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篇论文探讨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风险，探寻了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比较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跟新疆的例子。他在文章当中就说，学者最初提出在新疆的文化种族灭绝，也就是低一级的种族灭绝，在2020年6月得到了增补，因为有了新的证据显示新疆发生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强迫避孕还植入，这些证据显示有可能发生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9号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判定新疆发生的情况确实就是生物学上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这个所根据的依据就是在那里维吾尔人被迫禁止出世。芬尼又说，他上了中国政府制裁名单的另一个理由可能就是他向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供的政策。那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汤姆·图根哈特，图根哈特亦好像芬尼一样在去年3月受到了中国的制裁。在他提供的政策当中，芬尼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议或者中国当局不喜欢，他的建议包括抵制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英国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的经济脱钩， 需要就人权问题进行经济制裁，对中国某些个人实施制裁。他继续说
：The final reason why I might have been chosen was because I had been organizing。
芬妮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他被中国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理由就是他在纽卡素大学组织了题目叫做《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场研讨会2019年就开始规划，他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作出了推广宣传。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学者、律师、政界人物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集纽卡素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他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他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而芬妮又说，非常有趣的就是在那场2021年9月1号至3号的研讨会举行之前两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在一个记者会上，当地官员问英国有什么权利就人权事务指责中国。那场记者会罗列了英国历史上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事例。芬妮说，他认为那场记者会的时间选择不是偶然，而是特意选择的，选择在他们的研讨会举行之前。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问芬妮，你是怎样开始研究维吾尔人的问题呢？芬妮就说，他最开始就是在英国利兹大学学现代中文，他选择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他又去到外国留学那一年就是去北京，那个是1988至89年，当时他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叫做北京外国语学院。那个地方靠近在北京的一个维吾尔人聚居地点叫做魏公村，也经常被叫做新疆村，当地有很多维吾尔人餐馆。作为外国学生，芬妮说经常去那里吃午饭和晚饭，他们就认识了很多维吾尔人。他感到吃惊的就是因为看到那些人，他就想了，他们为什么为中国呢？他们跟中国人都不一样，他们是白种人，他们有很高的鼻梁，眼窝又很深，讲的语言和汉语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宗教亦不一样，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在这里究竟做什么呢？他就对这种现象感到很着迷。芬妮1990年返回英国利兹大学，就写了他的大学本科论文，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的少数民族政策，重点是放在维吾尔族。在大学毕业之后，1991年芬妮又返回北京，去到北京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当时所有事情都突然改变，在维吾尔人聚集的地点，所有人尤其年轻人都非常激动地讨论新疆独立的可能性。这个就使到芬妮就想研究维吾尔人或者和汉人的关系，亦使到他想研究维吾尔人自我认同的演变。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就继续问，在2019年芬妮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就写到，维吾尔人的状况最近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种族灭绝之说，而且是不带文化的这种修饰语，被用来描述维吾尔人的状况。鉴于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中共密不透风的出版审查，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你可不可以尝试令到中国了解到在新疆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而且使用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关的种族灭绝这个说辞，究竟是不是夸张呢？芬妮就回答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So the concept of genocide itself obviously has been subject to much academic and legal debate.
芬妮对美国之音记者今次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种族灭绝这个概念本身显然就有很多学术和法律的争议，无论是谈论当前的维吾尔人危机，或者跟这个危机很远的事情。公众经常错误地以为种族灭绝涉及大规模屠杀，而且是那种非常扎眼的一次性的事件，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公众也经常以为种族灭绝是要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平级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而且也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研究者指出，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案例，是跟其他案例不可以比较的。另一名国际学者布拉德利·坎贝尔曾经就写到，种族灭绝可以发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从圆形的种族灭绝，这个可以是一次性的小规模暴力事件，有几千人被屠杀，到超级种族灭绝，就是说这种屠杀的例子就是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蓄意处死600万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大屠杀，是非常极端的事件。 但是芬妮就说他的观点以及其他学者的观点就是种族灭绝可以是缓慢逐渐的方式发生。例如他刚才所描绘的公众经常看到的那种屠杀更加痛苦，就是种族灭绝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面发生。这种种族灭绝或者可以称作为渐进式的种族灭绝，缓慢的种族灭绝，就好像学者马克勒文所说的一样。而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列出了五种行为可以构成种族灭绝，其中每一种行为都可以独立构成种族灭绝，无论大规模屠杀是否发生过。这五种行为分别就是 A 杀戮某一个族裔群体的成员不一定是大规模屠杀， B 为某一个族裔群体造成身体或者精神的严重伤害，C 将某种生活状态强加于某一个种族的群体，以便造成这个群体的身体灭绝。D 实施措施以阻止某一个种族群体内新生儿出生。以及最后 E 强迫将某一个种族群体的儿童转移给另一个族裔群体。判定上述五种行为的时候必须要有得到的证实的，从身体上或者生物学的意义上全部或者部分毁灭这个种族群体的情况存在，这个就是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主要内容。芬妮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Now, before June 2020, many of the Xinjiang study scholarsLike myself, we considered that cultural genocide wa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芬妮说在2020年6月之前，很多好像他一样研究新疆的学者认为新疆正在发生文化种族灭绝。文化种族灭绝在国际法当中并不被承认。文化种族灭绝亦是英国和其他欧洲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入侵时所做的事。这些事情发生在北美洲、南美洲、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地方。这个也是为什么部分国家1940年代拒绝使用文化种族灭绝的概念纳入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不过就好像他之前所说的，2020年6月出现的证据显示新疆发生了阻止生育的情况，也就是由政府指令的强迫性人工流产、绝育、宫内节育器植入。这个就使到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在2021年12月9日裁定，现有的证据超出了合理怀疑，新疆发生了反人类罪、酷刑、种族灭绝，符合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第二条 D 款。维吾尔法庭审查了大量的证据，当中包括中国当局的所谓人口优化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并且阻止及减少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生育。只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直接了当地应用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D 款，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但现在亦有很多律师认为必须要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B 款，亦即是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以及第二条的 E 款，亦即是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到另一个团体，在新疆就是将父母都被拘押的子女转移给政府办的寄宿学校以及孤儿院，因此是判定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